美好的时间，让我们能够一起在这里学习你的话语。求你赐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让我们能够慢慢的学习，让我们能够了解，让我们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把这以下的时间都交托在你的手中，与我们同在。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那我们就继续，我们今天讲要讲阿摩斯书了，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讲完阿摩斯书的前面它的背景，所以我们今天会进入阿摩斯书的正题，也就是说基本上讲它里面的内容。那我们可以稍微复习一下哈，在这十二卷小先知书里面的第一卷叫做何西阿书，它的重点呢就是它是讲到北国的先知何西阿描写神让何西阿对北国讲的预言讲的警对他们的一些的审判。那特别呢，这一卷书它摆在第十二个小先知书里面讲到的第一卷，它是讲到神的爱不变，就好像这些以色列他们就像这个妓女一样。那但是呢，神他却然就把他寻找回来。那到了第二卷书呢，就是约珥书，约珥书提到的就是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审判将要来到。那到了第三卷书阿摩斯书，阿摩斯呢，他也是讲到北国啊，那他也是讲到这个，讲特别对以色列北国以色列他们三番四次的离弃神，那神他的惩罚他的审判将要临到他们。那所以这卷书呢，神讲得非常的严厉。那我们知道阿摩斯跟何西阿呢几乎是差不多同时，但是阿摩斯事实上可能还早一点点啊。那所以呢，我们今天就继续讲到阿摩斯书里面。那虽然阿摩斯书跟何西阿书都是对北国的预言，但是其中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也有一些相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基本上谈到的就是都是像北国他们对对于这个偶像，他们拜偶像的事情。那在何西阿书呢特别强调他就像一个妓女一样三番四次的离弃，但是神呢却三番四次的去把他寻找了。那到了阿摩斯书呢他讲到这个北国呢就好像一个伪君子一样你会看神很仔细的把他的北国他怎么样做他的伪君子。那他们的敬拜呢不是真正的敬拜当我们的敬拜跟我们的生活离开的时候，我们如果我们的敬拜只是敬拜，我们的生活是我们的生活的时候，那这并不是神所要的，就是神所讲的一个伪君子。那我们今天呢就开始讲阿摩斯书里面它的本身的信息蛮多的哈。我们把它在好，阿摩斯书这是第三卷小先知书里面的第三卷。好，那我们请静远帮我们念这一段好了。
好，谢谢。耶和华如此说，大马色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以打粮食的铁器打过基列。我必折断大马色的门栓，剪除亚文平原的居民和伯伊甸掌权的亚兰人必被掳到吉尔，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如此说，加撒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掳掠众民交给以东。 耶和华如此说，推罗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将众民交给以东，并不纪念弟兄的盟约。
好的，谢谢。这里很有趣的哈，他当神要讲到以色列的罪的时候呢，他并没有直接的就讲到以色列的罪，他反而先绕了一圈，从大马色开始。大马色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啊，大马色在这儿。大马色在这里，这里是什么地方呢？就是属于我们说的亚兰国啊，大马色 是属于亚兰国。然后等一下我们还会看到的，加色啊、推罗啊这些地方都是在以色列国旁边的地方，所以这一点 很有趣哈。可是呢，神最后还是回来会讲到以色列。所以呢，大马色首先他提到的是大马色，大马色讲到就是亚兰国，然后呢再来加萨，我们看到刚才我也讲的加萨呢，就是在底下这个地方，然后呢，我们他会在加萨就提到这个地方，这是属于腓力士，然后等一下又提到的是，我们说是什么？推罗就是属于腓尼基，对不起，属于腓尼基的这个地方。所以神哦，首先从他附近的国家开始对他们说，我要开始审判他们三番四次的犯罪，从大马色到以腓利比、腓利士到腓尼基啊，这些国家他们的附近的地方，他们都三番四次的犯罪。可以看到有一句话不断的重复，讲到三番四次的犯罪，然后我并不免去他们的刑罚，然后这是他们仔细的犯到讲到的是什么罪。好，然后所以讲到加萨，讲到推罗，然后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啊。OK，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把这一段念一下好了。我们就请关元宏关弟兄，你帮我们念一段这一段好吗？
主前733到732年，亚述王提伊格拉什比什列瑟三世发动第二次西征，攻陷大马士革，把亚兰人掳到基尔。往下16:9应用了阿摩斯的预言。
对，所以吉尔在哪里呢？吉尔在大概在这个位置，这边有乌尔、巴比伦，大概在这附近吧。目前不是很详知道他吉尔的位置在什么地方，所以大致上可能就是在巴比伦南边这一带。所以你看哈，大马色在哪？大马色在这里。他们把大马色亚兰的国的人灭了之后呢，他把这边的居民带到了这边，真是流放啊，放到这边来，走了这么远的路啊，所以这是在历史上发生过的一个事实啊。哦，我们继续往下看，等一下我们会讲到摩押亚门。亚兰就是刚才讲的大马色，然后我们请 William 帮我们念这段好了。
亚哈斯差遣使者去见亚述王提格拉持列瑟，说：“我是你的仆人，你的儿子。现在亚兰王和以色列王攻击我，求你来救我，脱离他们的手。”亚哈斯将耶和华殿里和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金银都送给亚述王为礼物。亚述王应允了他，就上去攻打大马色，将城攻取，杀了利逊，把居民掳到基尔。在列王记下16章， 主前733年到732年，亚述王提格拉茨列瑟三世发动第二次西征，占领了地中海沿岸的腓力士诸城，征服了加萨，应验了阿摩斯的预言。主前727年至722年，推罗被亚述王萨曼以色五世，围困了5年。之后又相继被巴比伦、波斯和马其顿、希腊帝国攻取，应验了阿摩斯的预言。
OK，谢谢。所以呢，基本上在733年附近到722年这一段时间啊，这几个国家相继的就被灭亡了啊，就好像神他借着阿摩斯所说的预言，神要审判以色列，可是呢，神要先审判这些来攻打以色列的国家，这很有趣啊。然后我们继续看了。刚才看的就是一半而已，现在还有其他的，我们继续往下看。我们请Ruby 帮我们念这一段。
耶和华如此说：以东334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拿刀追赶弟兄弟，毫无怜悯，发怒撕裂，永怀愤怒。耶和华如此说：亚门人334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为他们剖开激烈的孕妇，扩张自己的境界。耶和华如此说。摩押334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将以东王的骸骨焚烧成灰。
好的，谢谢。我们继续看到这边哈，他讲到的这三个国家是以东、亚门和摩押。那我们可以从这边可以看到，以东在哪里呢？以东就是在他们的以下这一块。我们知道以东呢，它就是原本以扫啊他的子孙所建立的国家。然后再来呢是摩押还有亚门。亚门和摩押呢，这两个就是罗德他的孩他跟他的女儿所产生的后代啊，就在这边，一个是摩押，一个是亚门。然后呢，这是原本的亚兰。所以我们从亚兰到腓力士到腓尼基到以东摩押亚门，神就把他的附近的这一片都教训了一番。然后呢，我们再继续看啊，我们看一下他们为什么神要教训他们。我们请 Joy 帮我们念这个。
好的，以东不念兄弟之情，主动攻击大卫，结果被大卫征服，在所罗门王朝期间开始反叛，于犹大王约兰期间独立，与犹大的冲突一直延续到阿摩斯的时代。主前586年，耶路撒冷陷落之后，以东幸灾乐祸，趁火打劫，落井下石，正是毫无怜悯，发怒撕裂，永怀愤怒。耶路撒冷被毁之后，以东的城市也于主前6世纪被巴比伦人摧毁。应验了阿摩斯的预言。
好，谢谢。这边讲到了好几件事情哈。当初呢，以东呢主动攻击大卫，这是一个。在所罗门王的时间呢，他又开始叛变，然后呢，所以那时候呢，以东他虽然是他们是算是亲戚吧，可是他们一直就没有很好的关系啊。那到了后来呢，耶路撒冷被攻落之后呢，还幸灾乐祸，趁火打劫，还有一段呢，这边在讲这摩西跟以东的有一些的关系，我们请立峰帮我们读这段好吗？
好的，摩西从加底斯差遣使者去见以东王，说：“你的弟兄以色列人这样说：我们所遭遇的一切艰难，如今就没有使我。如今我们在你边界上的城加底斯，求你容我们从你的地经过，我们不走田间和葡萄园，也不喝井里的水，只走大道，不偏左右，直到过了你的境界。 以东王说，你不可从我的地经过，免得我带刀出去攻击你。以色列人说，我们要走大道上去，我们和牲畜若喝你的水，必给你价值，不求别的，只求你容我们步行过去。以东王说，您不可经过，就率领许多人出来，要用强硬的手攻击以色列人。这样以东王不肯容以色列人从他的境界过去，于是他们转去离开他。
好的，谢谢。这是在摩西率领这些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他们要经过他们从这段他们在加底斯这边，然后呢他们要经过这里，然后会经过以色列经过以东，可是呢他们以东却给他们一些的麻烦，不让他们经过，所以呢他们就只好另外绕道而行，因为走过以东本来会比较近，现在他们就得走一段比较远的路。好，那我们再来看看，那神呢最后讲完了他周边的国家所犯的罪呢，现在神最后到了犹大和以色列。那我们请卫东帮我们念这段好吗？
好。耶和华如此说，犹大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为他们厌弃耶和华的训诲，不遵守他的律例。他们列祖所随从虚假的偶像，使他们走迷了。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他们为银子卖了义人，为一双鞋卖了穷人，他们见穷人头上所蒙的灰也都垂败，阻碍谦卑人的道路，父子同一个女人行淫，亵渎我的圣名。
好的，谢谢。所以他讲到了犹大，然后最后谈到了以色列人。他主要呢，他要讲到的是以色列，因为这是专门对北国所讲的一个预言。那可是呢他也不放过犹大，因为犹大那时候呢他们不守神的律例，那他们的列祖随从虚假的偶像。可是他到了这个讲到以色列人的时候，没错，以色列也其实他也不守他的律例，也拜偶像，可是呢他更强调的是他们为了银子卖了义人，他们买一双鞋呢卖了穷人，就说这些人他们可以在这些道德的事情上非常非常的只抢，就在这个社会上面就是金钱至上了，没有义完全没有义理，然后呢连穷人头上所蒙的灰他们都垂涎，然后呢父子同一个女子行淫，亵渎了神的圣名。所以在这里神特别的对以色列人讲到他们这个国家在他们道德上的败坏，在这个社会里面，整个社会里面就是金钱至上。因为在这个时候没错，他们的国家其实还挺好的，在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那时候神给了他们一些时候的平安，所以呢那国家看起来还挺强盛的。但是呢当他们强盛的时候，他们不知道回到神的面前，他们反而在他们的道德上堕落了。好，我们继续请张黎，你在那里吗？
在。
好，你帮我们念这里。
好，这列人呐，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当听耶和华攻击你们的话，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因此我必追讨你们的一切罪孽，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
好的，谢谢。这是到了阿摩斯书第三章的时候，他一开始他就讲到以色列人啊，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地里上来的，神从埃及把他们领出来的，神已经对他们的神对他们的罪，事实上应当听公耶和华攻击你们的话，从埃及神就要开始算那个账。那他说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因为你们是神所爱的，所以神只认识你们。 因此呢，他必要追讨你们的一切的罪孽。啊，他讲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好，我们继续往下面看。由于他们犯了罪，神要让他们看到罪的结果。我们请黑童，黑童，你帮我们念这段。
好，
黑童，你的麦克风没开。哎呀，
主耶和华万军之神说：“当听这话，警戒雅各家，我讨以色列罪的日子，也要讨伯特利祭坛的罪，坛脚必被砍下，坠落于地。我要拆毁过冬和过夏的房屋，象牙的房屋也必毁灭，高大的房屋都归无有。”这是耶和华说的。
好的，谢谢。所以神要讨、以色列他们的罪，那也要讨伯利和、伯特利，伯特利祭坛的罪，坛脚也必被砍下，坠落一地。他还要拆毁过冬过夏的房屋，象牙的房屋也必毁坏。所以你们有再大的房屋，在神的眼里都并没有什么用处的。然后神要讨他们的罪，我们继续看神怎么样讨他们的罪啊。到了第四章的时候呢，有一段话，神就讲到他们为什么不归回。我们请莉亚帮我们读这个好吗？
好，我来读。你们做撒玛利亚山罗巴山母牛的啊，当听我说，我要把那个人的一个要移到上面去，否则没办法读。我来重新来说来。
没关系。
OK， 好了。当听我的话，你们欺负贫寒的，压碎穷乏的，对家主说：“拿酒来，我们喝吧。”主耶和华指着自己的圣洁启示说：“日子快到，人必用钩子将你们钩去，用鱼钩将你们余剩的钩去。我使你们在一切城中牙齿干净，在你们各处粮食缺乏，你们扔不下归我。”这是耶和华说的。在收割的前三月，我使雨停滞，不降在你们那里。我降雨在这城，不降雨在那城。这块地有雨，那块地无雨，无雨的就干枯了。这样两三城的人凑到一城去找水，越喝不住。你们懒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
好的，谢谢。这一段呢，神很清楚的指出，北国他们犯了一些什么罪。第一个啊，他叫他们叫做巴山的母牛，他说你们住撒玛利亚，撒玛利亚就是北国他们的首都嘛，住撒玛利亚山如巴山母牛的啊。巴山这个地方呢，他的牛呢是非常的出名哈、他叫做巴山的，那特别指出是母牛的话呢，就好像是在侮辱他们啊，你们就像母牛一样啊。他说当听我的话，所以就是特别的是指着在住在撒玛利亚那些有钱的妇女们。他说你当听我的话，你们欺负贫寒的，他们就欺负那些没穷的没钱的人呢，压碎啊穷乏的。对家主说拿酒来我们喝吧啊，对他们就说当那些贫乏的那些没有钱的人呢，那些贫乏的呢，你们就压榨他们。压榨他们之后，他们自己呢却是啊喝拿着酒的喝得痛快。主耶和华指着自己的圣洁启示说：“日子快到，人必用钩子将你们钩去。”这很奇怪的哈，他们用钩子将你们钩去，用鱼钩将你们剩余的钩去。这个钩子帮他们钩去呢，这就是在当时他们钩这些奴隶啊所用的用法。所以就是说你们现在很了不起啊，你们现在很有钱啊啊，但是呢你们可以压榨这些没钱的人，可是呢日子到的时候呢，人必用你们就要像奴隶一样啊被他们拖着走。这是第一个事情哈、然后他说我使你们在一切城中牙齿干净，你们各处粮食缺乏， 你们仍不归向我。所以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看见牙齿干净什么，没有东西吃的时候牙齿就很干净了。他们各处粮食缺乏，神使他们粮食缺乏，可是呢当他们粮食缺乏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想到要归来到神的面前。然后呢，收割前三个月我使雨停止，不降在那边，我降雨在这城，不降雨在那城，这块地有雨，那块地无雨，那无雨的就干了，这样子呢大家想喝水都喝不到，你们还是不来归我，归回我，不归向我。所以神用各样的方法带给他们一些的警惕带给他们用一些的遭难，让他们能够觉得应该归回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可是他们竟然碰到这样的灾害呢他们还是不归回神的面前。然后呢巴山在哪里呢？巴山就是在大概在这个位置放大一下。这是加利利湖，我们说耶路撒冷在哪里？耶路撒冷在这里 ,OK, 沿海就是死海，就是加利利湖耶路撒冷在这儿，所以呢它是在加利利湖北边，它是在撒玛利亚，所以这属于北国的巴山大概在这个位置，这边是基列，等下我们会谈到基列。好，我们继续往下看看神怎么说他们OK, 那我们请 BJ 你带我们读这一点这个好吗？
为旱风霉烂攻击你们，你们园中许多菜蔬、葡萄树、无花果树、橄榄树都被茧虫所吃，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我降瘟疫在你们中间，像在埃及一样，用刀杀戮你们的少年人，使你们的马匹被掳掠是吧？掳掠，营中的尸首的臭气扑鼻，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我轻抚你们的中间的城邑，如同我从前轻抚索多玛、俄摩拉一样，是你们好像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以色列啊，我必向你如此行，以色列啊，我既这样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
好的，谢谢。所以呢，除了前面这一页讲到神不降雨收割的时候粮食缺乏不降雨闹旱灾，然后这边是闹的是虫灾被茧虫所吃，还有旱风，还有霉烂。然后呢除此之外呢，他们在神还降瘟疫在他们的中间，希望他们能够悔改，他们还是不悔改。然后呢神倾覆他们中间的诚意，就像倾覆索多玛和摩拉一样，使你们就好像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怎么样？这根柴不久就灭了。对，你们仍不归向我，所以 到最后神说，以色列啊，我必向你如此行，以色列啊，我既这样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这句话你们没有会不会觉得很耳熟啊？这句话就是我们牧师为我们预备的我们教会这两年的目标，就是我们当预备我们自己来迎接我们的神。所以这句话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他的 这句话的条件就是说，神说你们做了这些坏事，你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圣洁，你们欺压穷人神用各样的方法使他们归向神，他们仍然不归向神。所以神说，好吧，你既然这样子，我就要向你如此行。怎么行呢？那就是神的审判，等一下你会看到。他说，既然这样子的话，你们当预备迎接你的神所以这句话是很严厉的一句话。所以这句话是我们，我想我们每个人都 常常应该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时时刻刻我们真是要预备迎接我们的神。 OK， 然后我们继续往下看啊，到了第五章啊，我们请郭云，郭云你帮我们念这一段好了。
好，第五章。耶和华向以色列家如此说，你们要寻求我就必存活，不要往伯特利寻求，不要进入吉甲，不要过到别是巴，因为吉甲必被掳掠，伯特利也必归于无有。要寻求耶和华就必存活，免得他在约瑟家向火发出，在伯特利焚烧，无人扑灭。
好的，谢谢。所以这边就到了第五章呢，神就给以色列一条出路，他说你如何才能够存活呢？你们要寻求我啊！神给他们唯一的条件就是你们要寻求我。他们说你不要往伯特利去寻求，也不要到吉甲去寻求，不要到别是巴去，因为吉甲必被掳掠，伯特利也必归于无有。要寻求耶和华就必存活，这句话要又再重复了一次哈。所以呢，神所要的就是我们要能够常常的寻求他就必存活。那所以我把这句话的第五节，伯特利、吉甲还有别示巴呢，这三个城呢，我把它列出来，是我们这一次的功课。也就是说我们会请一个弟兄或者姐妹帮我们去看看伯特利的历史，这座城的历史到底是怎么样，为什么神说不要往伯特利，那这个吉甲到底，这个吉甲对以色列人来说到底有什么意义，为什么神也说不要进入吉甲呢？还说到不要过到别示巴，这别示巴又是什么样的城呢？所以我们会请一个人一个弟兄姐或者姐妹呢下一次我们上课的时候给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做一个研究研究报告，讨论一下这三个城。顺便提一下，我们下个礼拜日呢，因为我会不在这里，所以我们下个礼拜是停课。我们停课呢，所以你们可以去参加牧师的课参加牧师的班，然后再下个礼拜我就回来，所以我就是一个礼拜不在，所以不在的时候呢，就麻烦你们大家到牧师的班去上一个礼拜的课，然后再回来。那所以呢，会有事实上会有两个礼拜的时间来准备这几个伯特利、吉甲和别示巴。Okay， 所以呢，我们再看呢，神怎么样子把他们讲到这些以色列还有的这个他们的罪过在哪里呢？讲到他们敬拜的虚假。那我们请王丽琴，王丽琴在吗？
在。
你帮我们念这一段好吗？
好的。我厌恶你们的节期，也不喜悦你们的严肃会。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我却不悦纳，也不顾你们用糟醋献的平安祭，要使你们唱歌唱的声音远离我，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响声。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涛滚滚。以色列家啊，你们在旷野四十年，岂是将祭物和供物献给我呢？你们抬着为自己所造之摩拉的帐幕和偶像的
灶，
并你们的神星，所以我要把你们掳到大马色以外，这是耶和华名为万军之神说的。
好的，谢谢。所以呢，神很清楚的非常仔细的，他的 detail， 他的这些，他们到底在献祭的时候出了一些什么样的状况呢？你看，我厌恶你们的节期，他们节期的时候，他们应该要到圣殿来敬拜，可是他们并不到圣殿，他们到了伯特利。也不喜悦你们的筵宿会，他们在筵宿会的时候呢，也不敬拜神。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我却不悦纳。这是很凄惨。当他即使再来到，他们好像向神献了燔祭，好像向神带来了素祭，可是神却不悦纳。 我也不顾你们用别处献的平安祭，所以他们的献祭神一点都不理睬啊，甚至呢他们的歌声远离我，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响声。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地方，在那个社会里面没有公平，在那个社会里面没有公义。我们上会提到什么叫做公义，什么叫做公平啊？公义就是神的约，只有在神里面才有公义，所以神的约就是公义，行公义就是行神的约。那什么是公平呢？公平就是一个行公义的一个环境，就是一个公平的环境。所以公义和公平有它一个特别的定义在那里啊，愿公平和公义都能够像大水滚滚，像江河滔滔，这是神所愿意的，愿意神自己的律例啊，能够在这个地方能够实施。他说：“以色列家啊，你们在旷野四十年，岂是将祭物和供物献给我呢？你们抬着为自己所造摩洛的帐幕和偶像。”摩洛应该就是摩押人他们的神吧，像是这样，反正就是偶像就对了，的帐幕和偶像的灶，并你们的神心。所以呢，我要把你们掳到大马色之外。我们看看哈，好，我们再继续往下看。有一个李华。李华，你帮我们读这一页好吗？
主耶和华万军之神指着自己起誓说：“我憎恶雅各的荣华，厌弃他的宫殿，因此我必将城和其中所有的都交付敌人。那时我若在一房之内剩下十个人，也都必死。”使死人的帛书，就是烧他尸首的，要将这尸首搬到房外，问房屋内间的人说：“你那里还有人没有？”他必说：“没有。”又说：“不要作声，因为我们不可提耶和华的名。看哪，耶和华出令。”大房就被攻破，小屋就被打裂。
好的，谢谢。所以这里讲到神自己要来审判，神自己要来惩罚，他怎么样惩罚他呢？他说他厌弃他的宫殿，因此我必将城和其中所有的都交付敌人。这边就讲到以色列北国，北国的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交付敌人。那时候呢，耶和华出令，大房就被攻破，小屋就被打裂，所以神的审判非常的严厉。好，那我们这边再请文岗帮我们念这一段。
好的，
文岗在吗？
我刚才这个有点技术问题哈。十三节，你们喜爱虚浮的事，自夸说：“我们不是凭自己的力量取了脚吗？”耶和华万军之神说：“以色列家啊，我必兴起一国攻击你们，他们必欺压你们，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的河。”
好的，谢谢。那这个北国那时候说，我们自己不是很行吗？你看我们这时候多平静多平安啊，我们的军事也不错，我们的外交也不错，我们有亚兰国跟我们同盟，我们有埃及跟我们同盟，我们不是过得挺好的吗？耶和华说，我必兴起一国攻击你们，所以神就兴起了亚述来攻击他们，他们必欺压你们，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的河。这边就给我们看哈马口和亚拉巴在哪里啊，我们看一下哈马口在这里 OK， 这是亚兰，从 哈马口就指它的北边，一直到亚拉巴，亚拉巴在这里。然后这个亚拉巴基本上就是在这个地方啊，所以呢，也就是指的北国的南边啊，也就是在跟南国犹大大概交界的这附近嘛。对，亚拉巴指的是这个地方，所以从哈马口到亚拉巴指的就是北国的全部啊，北国的全部，神要把它交给另外一个国家去。好啊，我们再回来继续往下看。我们再看到底不对。耶和华的日子。好的，我们再请廖明给我们来读这一段耶和华的日子。
好。主耶和华指示我一件事，为王割菜，之后菜又发生。刚发生的时候，主造蝗虫，蝗虫吃尽那地的青物。我就说，主耶和华耳，求你赦免，因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耶和华就后悔，说这灾可以免了。
好的，谢谢。所以神在这时候呢，让他看见了几个异象啊，总共看见了五个异象。那这边呢是第一个，第一个异象呢是蝗虫虫灾的一个异象。可是很奇怪的是啊，然后主耶和华指示我一件事，为王割菜之后呢，刚发生的时候主造了蝗虫，神就让这个蝗虫来吃尽了那地的所有的青菜。然后呢，他说，主啊，求你赦免，因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这结果怎么样呢？耶和华就后悔说，这灾可以免。所以很奇妙的，原本要降在他们的灾身上的灾呢，神却说这灾可以免了，就是因为说他在这里祈求说，求你赦免。所以看到第一个灾呢，神让他赦免了。好，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啊。好，我们请师母帮我们念这一页好吗？请师母帮我们念。
主耶和华又指示我一件事，他命火来惩罚以色列，火就吞灭深渊，险些将地烧灭。我就说，主耶和华，求你止息，因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耶和华就后悔说，这灾也可免了。耶和华对我说，阿摩斯啊，你看见什么？我说，看见准神。主说，我要吊起准神在我民以色列中，我必不再宽恕他们。以撒的秋坛必然凄凉，以色列的圣所必然荒废，我必兴起用刀攻击耶罗波安的家。
好的，谢谢。所以呢，刚才看到了第一个异象，然后神赦免，现在看到了第二个异象，是用火来惩罚以色列。这个火是一个大火，火就吞灭深渊，险些将地的烧灭。可是怎么又怎么呢？我就说，主耶和华，求你止息。原因是因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结果怎么样呢？耶和华就后悔说，这灾也可免了。所以前面两个灾呢，因为他们的微弱，承担不住这样子的打击，所以神就后悔说，这灾可以免了。神原本要给他们的说，我要吊起准绳在我民以色列中，我必不再宽恕他们，神的审判也不再宽恕他们。以撒的秋坛必然凄凉，以色列的圣所必然荒废，我必兴起用刀攻击耶罗波安的家。所以 但是由于他们的罪恶实在重大，所以神呢到后来还是没有办法原谅他们。我们继续往下看啊，还有啊，在底下还有第四第五个意象之前呢，我们要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说阿摩斯被诬告，这很有趣哈。阿摩斯他写了这些意象，写了这些这些神要他讲的话之后呢，哎，有人看了不高兴了。我们请杨红帮我们读这一段。
好的，伯特利的祭司亚玛谢打发人到以色列王尼伯拉安那里说，阿摩斯在以色列家中图谋背叛你，他所说的一切话这国担当不起，因为阿摩斯如此说，耶罗波安必被刀杀，以色列民并被掳去 离开本地。亚玛谢又对阿摩斯说， 你这先见了，要逃往犹大地区，在那里糊口，在那里说预言，求不要在伯特利再说预言，因为这里有王的圣所，有王的宫殿。
好的，谢谢。当一个先知他来到人的面前讲神的话的时候，他很诚实的传递神的信息的时候，人听了总是不舒服。所以呢，所以当地的这个伯特利的祭司叫做亚玛谢的，就到王那边去说话了。说什么话呢？说哎呀，这个阿摩斯在他以色列家中图谋背叛，他所说的一切话这国担当不起。其实这句话一点都没错，这国实在是担当不起。但是呢，因为阿摩斯是说耶罗波安必被刀杀，以色列民定当被掳去离开本地，然后呢，所以亚玛谢又威胁阿摩斯说，你要逃到犹大地去吧，在那边糊口，在那里说预言，不要在这里说。好，我们看看怎么办啊。我们请王俊帮我们读下面这段。
好的，阿摩斯对亚玛谢说，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我是牧人，又是修理桑树的。耶和华选召我，使我不跟从羊群，对我说，你去向我民以色列说预言。亚玛谢啊，现在你要听耶和华的话，你说不要向以色列说预言，也不要向以撒家低下预言。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的妻子必在城中做妓女，你的儿女必倒在刀下，你的地必有人用绳子两马分取，你自己必死在污秽之地，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
好的，谢谢。所以呢，阿摩斯就对亚玛谢说，我原本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我只是一个牧羊的人，他会修理桑树，但是神选召我，让我去向我的民说预言，所以他就很诚实的去说。然后呢，所以呢，你的妻子啊，就是亚玛谢的妻子，必在城中做妓女，你的儿女必倒在刀下，你的地必有人用绳子量了区分，他自己呢会死在污秽之地。那但是神所预定的不会改变，以色列民还是要被掳去离开本地啊。所以最后这些事情都发生了啊。我们继续看第四个意象啊，我们请李佳帮我们读这个好吗？
主耶和华又指示我一件事，我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他说，阿摩斯啊，你看见什么？我说，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耶和华说，我民以色列的结局到了，我必不再宽恕他们。主耶和华说，那日殿中的诗歌变为哀号，必有许多尸首在各处抛弃，无人作声。
好的，谢谢。 神又给他看了一个异象，这个异象呢，他看见的是一筐夏天的果子。夏天的果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已经熟透了，他要烂，他没有办法再待了。所以神用这个夏天的果子呢，来表示以色列现在的状况。他说，我必不再宽恕他们，到那日殿中的诗歌会变为哀嚎，有许多的尸首在各处抛弃，无人作声。我们再往下看啊。好，那我们再都读完了一遍，我们再从头开始啊。那我们请，刚才还有谁没有啊？建平，建平你在吗？建平不在，好，那我们
在，他在连这个话，好，来了来了，
没有，对不起。
OK， 好，那你就帮我们念这一段。
好，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他们必漂流，从这海到那海，从北边到东边，往来奔跑，寻求耶和华的话，却寻不着。当那日，美貌的处女和少年的男子必因干渴发昏。那指着撒玛利亚流女发誓地说，在那我们指着你那里的话，神启示又说，我们指着别的是巴的神道启示，这些人都比普岛永不再起来。
好的，谢谢。神就告诉他们说，你们饥渴却干渴，非因无水，饥饿非因无饼，乃是因为不听耶和华的话。然后所以到那日呢，人们当如果不听耶和华的话呢，这些事情就要发生啊。我们还有第五个意象，但是我们今天时间可能不够了，所以我想我们可能要停在这儿，我看后面还有多少，其实也快完了，没有关系，那我们下次再就把它结束。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先停在这里，有第五个意象还没讲啊，那我们下次从第五个意象开始。那我们这个礼拜还是有作业啊，我们这个礼拜的作业是继续读弥迦书第一到第三章啊，拿鸿书一到三章，其实就是弥迦书全部、拿鸿书全部，这两卷书都是只有三章啊，所以就把它读完就可以了。那我们要要找一个没有自愿的，有谁自愿要帮我们分享我们那三个地方三个地名，伯特利、吉甲、别士巴，有没有人要自愿的？没有自愿的就被指派了。上一次是李敏啊，我们这次找一个别组的好了。文岗可以吗？文岗啊，
哦，能听到了，现在哦，刚才我 mute 了。好的，我试一下。
OK， 好，谢谢你。那你就下次上课的时候来跟我们报告一下这三个城市他们的历史啊，然后为什么神会说不要到那个地方去，好不好？
好，
那我们下个礼拜基本上我们不上课，所以大家可以到牧师那个班去，然后再下个礼拜我会回来，所以我们可以就继续上课。
好的
OK， 好的，那我们就 我们请立峰到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吧。
好，在天父，我们感谢主，感谢主给我们一个美好的主日，让我们能来到主你殿中，感谢赞美敬拜你，也感谢主给我们主日崇拜后的主日学的时间，让我们来在文景老师带领下学习小先知书，也看到主你的应许，你的指派你的先知来提醒告诫以色列人，也看到不听从主你的话有什么样的后果，有什么样的惩罚，也求主继续保守我们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家庭，让我们能享受在主里的平安喜乐，免受疫情的困扰，也保守我们下一周家庭生活工作和身体健康，保守我们今天三个脚步。谢谢主，我祈求奉靠主耶稣圣名，阿们。
阿们。
嗯，
好的。